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上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回顾了波阿斯的故事，见证了这位伯利恒地主身上的敬畏还有温柔，他善待十岁的外邦寡妇路德，尊重拿俄米，凡事遵行神的吩咐。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是呢，在细微之处却彰显出了不平凡的品德。那这一集呢，我们去聚焦他最稀缺也是最值得我们今天去修炼的能力，沉稳。我们经常把一个人的成熟跟稳重联系在一起，那怎么样才算是稳呢？很多弟兄都会有这样的困境啊，就是你身边的姐妹或者是你的家人爱人同伴总是期待呢，说你一个男人应该是干脆利落的，做什么事立刻给答案，马上做决定，仿佛慢一秒呢都是在犹豫，就是不在乎别人的感受。那这份期待呢，其实有的是无理取闹，但是不一定都是无理取闹啊，因为这些呢往往源自于他们的内心不安，就是渴望一份确定感，渴望能够有人依靠，渴望自己能够被守护。但是我们自己呢会经常陷入到两难，要么呢是被期待所裹挟，脑子一热仓促表态，事后留下一个烂摊子，消耗彼此的信任，要么呢会畏首畏尾，该担当的时候拖延畏缩，最终呢让身边人失望，弄丢了自己的底气。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把急躁当成是果断，把迅速的表态当成是有能力，但是呢却忽略了真正的沉稳呢是先谋定而后动，真正的担当呢是深思熟虑之后再亮剑。而波阿斯呢就用他在禾场深夜的抉择以及城门之上的故事给了我们最生动和可行的答案，就是怎么样在被期待干脆的关系当中保持冷静，安抚身边人的急躁，如何平衡不急于表态跟不畏首畏尾，既不仓促犯错也不推诿失责，做蒙神喜悦有担当的男人呢？诶，波阿斯的故事里边呢就能够挖掘出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去践行的真理。我们先回到那个深夜的禾场，这是波阿斯不急于表态的最经典的一幕，也藏着安抚别人急躁的核心智慧。在路德记三章一到五节记载，拿俄米对路德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至亲吗？我必须为你说情，使他得着你。你今夜呢就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到禾场里边，然后呢等他吃喝完了，你看准了，诶，掀开他脚上的被子躺在那儿，他必然告诉你当初的事。路德呢就遵行了拿俄米的吩咐，这一连串的操作呀，其实很明显能看出来拿俄米啊是非常着急的，他经历了丧子之痛，然后呢带着路德从摩押地艰难的归乡，他深深的知道啊，一个孤苦无依的外邦寡妇在以色列立足有多难，他迫切的希望呢路德能有一个安稳的依靠，不再靠捡麦穗度日。路德呢远离故土，无依无靠，毅然跟随拿俄米回乡，投靠耶和华的臂膀之下，他渴望被接纳被安置，却碍于身份啊不敢主动争取，所以呢深夜前往禾场的这个举动也多少带点孤注一掷的意思，因为呢他也不知道这个波阿斯醒来之后到底是什么反应，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恳求会不会被拒绝被羞辱，那这份急躁跟忐忑跟当下很多人的状态是很相似的。我想非单身的弟兄或者是谈过恋爱的弟兄肯定会更有同感，就是他们不安的时候呢就会反复问怎么办怎么办，一方面呢你会觉得诶，这是不是太过于脆弱了，但另外一方面呢也反映出可能是对你的信任。我们假想一下，波阿斯深夜熟睡当中醒来，却发现诶，这脚下躺着另外一个人，换作是我们呢大概会有三种冲动，要么呢急于彰显担当， 对吧？人家都做到这个份上了，立刻答应，忽略了宗族或律法的责任。要么呢会觉得这么做很冒犯我，我很生气，我就干脆拒绝，不顾路德的尊严。还有可能啊，就没经历过啥事儿，然后呢就畏首畏尾，干脆慌了，让路德陷入到更深的尴尬。但是你看啊，波阿斯他这种做法呢跳出了三个误区，他没有惊慌，他不急躁，然后呢先安抚路德，然后再思考，后表态，这每一步啊都藏着非常非常沉稳的智慧。我们再来看路德记三章九到十三节记载的他们的对话。波阿斯平静地问，你是谁？路德表明身份，恳求他用衣襟遮盖自己。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履行一个至亲的责任，娶自己为妻。波阿斯呢没有急于表态，而是先温柔地安抚，女儿啊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因为众民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随后呢才说明，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首先，无论身边的人多急躁，我们先守住自己的冷静，不要被情绪所裹挟。波阿斯醒来，他没有冲动，没有被路德的恳求带偏，而是呢，先弄清楚来龙去脉。这个呢，就是理性判断的前提。很多时候我们急于表态犯错，就是被别人的急躁给带偏了，失去了冷静思考的能力，头脑一热就做了决定，事后呢追悔莫及。其次呢，就是安抚急躁的核心啊，是先给安全感再谈解决方案。有的时候呢，姐妹的急躁本质上是不安，比起仓促的干脆，那么温柔的安慰，确定的回应更能驱散他们的恐惧。波阿斯一句不要惧怕，瞬间化解了路德的忐忑，让路德在禾场住宿，保全他的尊严，避免他深夜独自行走被别人议论和羞辱。他指着耶和华起誓，给出了最郑重最坚定的承诺。这份承诺不是随口敷衍，而是让路德知道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不会被抛弃，都能有依靠。你看这个沉稳当中啊，是带着温柔的。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安慰身边姐妹的关键，不急于给答案，让他们知道我在，我会负责，能驱散可能是一半的不安吧。而且呢，这个波阿斯他不立刻答应呢，也不是说畏首畏尾，而是他坚守原则，对路德负责任。波阿斯清楚啊，以色列的这个转房制的律法，按照当年来说呢，路德的丈夫马伦有一个比他更近的亲属，那个亲属呢有优先赎回产业迎娶路德的权利，他不能够越过这个律法就去仓促的表态。但是呢，他也没有说敷衍推诿，而是用明确的承诺去兜底儿，既守住了法律的底线，又彰显了担当。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做到了不急于表态跟不畏首畏尾的一个完美的平衡。波阿斯深深知道啊，表态它不是一句话，而是一辈子的责任。路德的贤德，拿俄米的期盼，神的荣耀，都容不他仓促敷衍。如果说他急于答应，那么违背律法会给人留下画饼，反而没有办法真正的保护路德。如果说他急于拒绝，那就会辜负神怜悯孤儿寡妇的吩咐，伤害脆弱的路德。如果说他畏首畏尾呢，又会让路德陷入到更深的不安，失去了作为男性的担当。那正是这份谨慎跟负责，让他的沉稳更有力量，也让他既保全了路德的尊严，又坚守了自己的信仰原则。所以对于弟兄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呢，不用为了迎合别人说你要干脆利落的这个期待，就强迫自己急于表态，也不用因为害怕犯错啊，做事犹犹豫豫的。真正的担当呢，不是立刻回应，而是认真负责。真正的沉稳不是优柔寡断，而是先谋定 而后动，就像是波阿斯，他没有立刻满足路德和拿俄米的期待，但是呢，用自己的安抚、周全的考量，还有坚定的承诺，给了他们比干脆表态更加珍贵的安全感。如果说合场的沉稳是面对他人急躁期待的温柔跟理性，那么城门口的议事就是面对利益抉择的坚定跟周全，更是对于不急于表态的进一步诠释。博阿斯在合场给了路德承诺之后，第二天呢就来到城门口，当着长老和众民的面公开商议赎回产业迎娶路德的事儿。他没有私下的仓促处理，而是选择公开公正，这个呢本身就是很沉稳的体现。在路德记四章一到四节记载，波阿斯在城门口等候那位更近的亲属，邀请他和十位长老坐下作证，随后说明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后再没有别人了。所以呢大家都在这儿呢，你可以当着我的面，还有呢众位本国的长老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你要是可以赎呢你就赎啊，你要不想赎呢你就告诉我。你看波阿斯呢，他没有着急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没有逼迫那位亲属说哎，你放弃了得了啊，这事儿呢就归我管，而是他先明确律法规定，把选择权完全交给对方。这个呢是不急于表态的一个理性，也是对他人对律法的尊重。他知道啊，这事儿呢关乎宗族律法产业传承，也关乎路德和拿俄米的未来，他不能私下的仓促就定论，必须公开公正的处理，既要尊重那位亲属的优先权，也要守住自己的原则，更要对所有人负责。那位亲属啊，一开始他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儿，他不知道说赎地啊要同时迎娶路德，为马伦延续后代，以为呢赎地只能给自己带来益处，便立刻答应了，我肯赎啊。那这个时候呢，波阿斯还是没有急于表态，没有立刻反驳，没有急于提醒，而是平静地告诉他这背后的责任。你呢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呢，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他没有刻意刁难，没有急躁催促，只是客观清晰地把赎地和娶路德之间的关联讲明白，让那位亲属呢在充分了解了责任权衡利弊之后再去做最终的选择。那你看这份谨慎跟耐心就是一个沉稳的体现，也是对于别人负责的表现。他不想啊那个亲属因为仓促决定事后后悔，也不想啊这路德因为别人的草率再一次陷入到困难当中。果然那个亲属知道之后呢赎地还要迎娶外邦的寡妇为别人延续后代，那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产业和家族利益，所以呢他就犹豫了，也退缩了，最终选择了放弃。他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当赎的，我不能赎了。直到这个时候那个亲属明确的放弃之后，波阿斯才正式表态，当着长老和众民的面坚定地承接起了所有责任。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里安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我们复盘整个在城门议事的过程，波阿斯自始至终都没有及时表态，但是呢也从来没有畏首畏尾，他是先铺垫做见证的氛围，邀请长老做见证，确保事情处理的公正性，再明确权利跟责任，把选择权交给对方，尊重他人的意愿，然后呢耐心的提醒，让对方充分考量， 最后呢，在应该担当的时候坚定地站出来，不推诿和退缩。那这份该慢则慢，该快则快的分寸感，这不就是所谓的沉稳吗？现在很多人啊，也容易逼着我们把不急于表态当成是拖延，然后呢，把深思熟虑当成是退缩，却忘了真正的沉稳从来都不是不作为，而是先谋定之后再去行动。如果波阿斯当时急于表态，逼迫那位亲属放弃权利，就会显得自私和霸道，不尊重律法和他人，最终呢，失去了众人的认可。如果说他急于承接责任，却没有提醒那位亲属背后的义务，即使迎娶了路德，也会被人议论这是乘人之危，违背了自己的信仰原则。如果呢，他畏首畏尾，在对方放弃之后啊，还不站出来，就会辜负拿俄米和路德的期待，违背神的吩咐，也没有办法彰显男人的担当。波阿斯的沉稳让他既妥善处理了宗族事务，又守住了律法的底线，既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又给了拿俄米和路德一份稳稳的依靠。这也告诉我们，不急于表态不是畏首畏尾，而是对信仰的坚守，对他人的负责。冷静理性不是冷漠无情，而是成熟男人应该有的样子。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可能就要问了，波阿斯的沉稳，这份不被急躁裹挟，不被恐惧所左右的分寸感，它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天路难行客马上回来。其实波阿斯的这种分寸感，这种沉稳啊，它不一定是天生的性格。最主要呢，我们可以看到三点。首先呢，是他对于耶和华的敬畏，对于律法的遵守，还有呢，他对人的怜悯和负责。当我们把这种沉稳拆分开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啊，其实这种不急于表态，不畏首畏尾的底气是可以学习的。首先，沉稳的根基呢，是对于耶和华神的敬畏。路德记二章十二节，波阿斯祝福路德，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句话呢，不仅仅是对于路德的祝福，也是他自己生命的真实写照。他深深地知道，神是圣洁的，公义的，是鉴察人心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要向神交账，所以呢，他不敢急躁地表态，不敢去违背神的意志。他也坚信神是信实的，有带领的，所以呢，不被恐惧所左右，既能冷静思考，又能勇敢担当。我们之所以啊，容易急于表态或者是畏首畏尾呢，就是因为我们把目光放在了他人的期待和自己的能力上，害怕达不到期待，害怕呢犯错承受指责。而当我们敬畏神，把目光呢放在神的身上，就会有底气。这份底气不是来自于自己，而是来自于神的信实。这样呢就会有勇气，既能守住原则不急躁，又能够坚定的担当不退缩。就像是诗篇112篇7节所说，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的心坚定倚靠耶和华。当我们的心坚定依靠神，就能在任何处境当中保持沉稳，不被情绪所左右。其次呢，沉稳的底气是对于律法的坚守。波阿斯一生严格遵行神的律法，无论是善待孤儿寡妇、寄居的外邦人，还是履行至亲责任，处理宗族的事务，他都一丝不苟。他知道啊，律法是神所设立的，也是引导人走正路的。只有合乎律法的选择，才是蒙神喜悦、稳妥的选择，才是对所有人都负责的选择。在田间，他不急于表态，而是尊重转房制的律法；在城门，他不急于表态，是遵守宗族的议事原则。这份遵守让他在他人的急躁当中呢，守住了底线，不会被裹挟犯错。那对我们来说呢，这份律法就是神的话语和我们信仰的原则。当我们遵守神的话语， 凡事按照神的旨意而行，就会有明确的方向，不会被他人的急躁带偏，也不会陷入到急于表态或者是畏首畏尾的两难。我们会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该妥协，什么该坚守，一切以神的话语为准则，不随从自己的私欲，不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最后呢，沉稳的底色就是对于他人的怜悯跟负责了。波阿斯的每一个选择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路德和拿俄米。他不急于表态是顾及路德的尊严，为他的未来负责，不想因为自己的仓促耽误了他的人生。他温柔的安抚是看见了路德的脆弱，怜悯他的处境，不想让他再承受更多的伤害。他公开处理城门议事是为了拿俄米和路德的名声，为了让他们可以光明正大的被接纳和安置。这份对于他人的怜悯与负责，正是我们安抚身边姐妹急躁的核心。我想很多弟兄们呢，要么急于表态忽略他们的感受，要么呢就是畏首畏尾啊，让人感觉到不安。其实本质上呢，我们也是缺乏这份怜悯跟负责。我们需要像波阿斯一样，看见身边人的脆弱，理解他们的急躁，但是呢又不能被他们的情绪所裹挟，也不敷衍他们的期待。用温柔的安抚，周全的考量，稳定的担当，去给他们安全感。对比波阿斯的这份沉稳，我们反观自己的话呢，会不会容易在急于表态跟畏首畏尾之间摇摆呢？因为害怕达不到期待就仓促的承诺，因为害怕犯错就退缩逃避。那心源可能后者会占得多一些。那其实这反观我自己呢，也是因为缺乏对于神的敬畏，还有对于原则的坚守，对于别人的负责。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只考虑自己的感受面子，却忘了作为相信基督的男人，我们的每一个选择其实都关乎他的荣耀，也关乎身边人的福祉。我们经常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呢，我只有立刻表态行动了，显得这个人非常的干脆有担当。但事实呢是相反的，因为仓促的表态容易出错，消耗信任，而冷静的思考，周全的考量呢，哪怕是慢一点，但是能给身边人足够的安全感。这个呢是真正的依靠。我想啊，就是我们的亲人所期待的应该不是一个从不犹豫的完美的男人，而是一个冷静理性有担当，同时呢也懂点温柔的人。他们的渴望从来不是立刻的答案，而是被重视、被关爱和有依靠的感觉。你立刻的答案呢，可能给他们造成的是一时的错觉，久而久之啊，是会伤害信任的。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强迫给自己加上一个说我必须要干脆利落的标签，也不用为了快就去急躁的表态，不用为了不犯错而畏首畏尾。我们可以像波阿斯一样，在你的亲人或者是你的另一半不安急躁的时候，我们先放下自己的情绪，温柔地告诉他们不要害怕，有我在。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先冷静祷告，求神带领，坚守神的原则，不被急躁裹挟。在应该担当的时候就坚定地站出来，不推诿，不退缩，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负责。这种沉稳当然也是需要慢慢的修炼的，可能呢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哎，果然呢是变得越来越沉稳。但是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很难说期待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二十几岁的人，哇，就是一副非常老成的样子，那看起来好像也有一点害怕。因为我们需要把每一个选择都交给神，去坚守神的话语，然后呢不随波逐流，不违背原则，学会怜悯，学会换位思考，还要去克服自己的私欲和急躁，遇事多一份冷静，多一份思考，慢慢的练出来的。要记住的是啊，神所看重的不是说我们表态多快，做事有多果断，而是什么呢？ 哎，很多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核心都在强调，是我们的内心是否敬畏神，我们的选择是否合乎神的旨意，我们能不能够以温柔跟担当的心态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所以这里边呢，一个所谓沉稳成熟的男人，从来不是说优柔寡断的，而是冷静分析，有分寸和担当的，不急于表态，不是畏首畏尾不作为，而是知道深思熟虑，是负责任，是有智慧的人。好，那今天的分享呢，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下一次节目呢，我们继续去挖掘波阿斯的处世智慧，我们来研究一下他待人的这种分寸感和格局到底是怎样的，他怎么打破以色列人对摩押人的偏见，怎么样以关怀不越界尊重但是不轻视的态度去接纳路德，也看一看我们怎样在与别人的相处当中守住分寸，还能够拓宽我们的格局。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觉得对你有所帮助，也别忘了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边的弟兄。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因为别人的急躁，比如说家里催婚，或者领导非常急切的催促你去完成某件事，结果呢就被对方的这个情绪给带偏的时候呢，或者是你又是如何胜过和应对这些情况的呢？也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 跟我们一起分享。好，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
但是从不放弃，有爱的地方，唯一的力量，唯一的信仰，坚定自己的方向，也是会哭，也是会沮丧，但是从不放弃，有爱的地方，就是那故乡爱的冲动，呈现下去无法自拔，满是爱的教会，就是我的家。是那故乡爱的冲动。